开始要讲一个人物啊，那我们会用一系列的圣经里的人物，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只关注某一个某一些人物的某一个特别的一个角度或者是焦点。那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我会尝试把这个人物所有的事物把它集中在一起，让我们看看圣经里面这些人物对于我们来说有怎样的一些帮助，或者说是提醒，或者说是警戒啊，或者是我们可以去效法的。那今天我们所要讲的第一个人物呢，是施洗约翰。我们今天读了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三章25节到30节。这段圣经其实蛮有意思啊，我想也很少会有人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如同施洗约翰一样。我们很多时候认为一个人生命里面最闪光的时候，或者说最闪耀的时候，一定是他风光得意，或者是有很多人簇拥在他身边，如日中天的时候，我们觉得那个肯定是他生命里面最辉煌最璀璨的一个时刻。那但施洗约翰让我们看到生命另外一种状态。当约翰去讲这句话的时候，如果用我们人的眼光来看，施洗约翰是走在一条下坡路上。他曾经有过鼎盛的时期啊。施洗约翰的鼎盛时期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新约跟旧约时代，总共有400年。在这400年的时间里面，犹太人没有任何一个先知，所以当400年的这个沉默期被打破，那施洗约翰成为这个400年以来第一个能够代表上帝对他的百姓说话的那一个人，他的影响在当时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当他从旷野里面出来去宣讲那一个悔改的信息的时候，圣经里面讲到说他的影响是从这个市井小民到达官贵人，是这个整个犹太民族都被他这个震动了，也都被他搅乱了，很多的人就簇拥着要来到他的身边，要来接受这个洗礼。所以那个时候毋庸置疑是施洗约翰最鼎盛的一个时期啊，最鼎盛的一个时期。但是呢，人们也是在施洗约翰的信息里面不停地听到一个重复的消息，那就是施洗约翰一直在重复地表达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不是你们所等的所盼望的那一位。他说还有一位是要从我以后来的，但是比我要大得多啊！大到什么地步呢？他说我呢是给他这个提鞋解鞋带也都不配的啊！他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那事情也就像他所宣告的一样啊，在他出来传这个悔改的信息之后不久呢，有一个人名叫耶稣啊，是一个拿撒勒人耶稣，也出来去做这个受洗的工作，也出来去做受洗的工作。那在这个状态下面，约翰在这个施洗，那这个耶稣也出来传讲这个从神那里而来的这个信息。约翰在那里这个施洗，然后耶稣也在那里呼召这个门徒，所以这句话呢是约翰的一个门徒。在看到这个形势上的扭转啊，这个整个状态发生变化，就是原来是自己这个身边自己的夫子身边是很热闹的，是人潮汹涌的，但是慢慢呢，大家看见说有一个趋势啊，这个趋势就是原来跟随约翰的人呢开始去跟随那个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他们看到这个趋势，那他们觉得这个趋势不对啊，这个趋势也不好。那他们觉得我们的老师呢应该去做一点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 那个门徒就对约翰讲了一句话啊，他说拉比就是老师啊，他说从前呢同你在约旦河外啊，他特别提到啊，其实有人讲话是很有艺术性的，他讲到说以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一位啊，你所见证的那一位啊，你以前呢把他引出来啊，他呢现在呢没有顾到你啊，这话里的意思就是这样，说你辛辛苦苦要向别人去介绍他，要把人带到他的面前，可是他呢并没有顾念到你啊，所以他现在也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大家众人都往他那里啊去了。这句话其实是一个提醒，这提醒就是说这个趋势呢我们怎么样都要把它挽回一点，不要让所有跟随你的人呢走得干干净净啊，到最后你自己成为孤家寡人，然后他那边呢这个满满的都是这个人，那这样你不就很难看吗？啊，人家就觉得说，你看你以前也风光过，现在就没落了啊，现在就这个以前也有名过，现在就没有名了。一个习惯站在舞台中央的人突然之间变成一个站在舞台角落当中的人，这种落差其实是蛮大的。我相信只要做过演员或者说是演过歌舞剧的人可能都会有这种体验，因为你像这种剧团里面它会有A 角A 角色 A 角 B 角，那这个 A 就是说倘若 A 角没有问题的话呢永远这个主角就是他啊，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呢会有一个 B 角在那里，那 B 角可能跟 A 角的功底差不多，但是只要 A 角在的话 B 角永远都没有机会，所以你可以想象说有一天他从 B 角可以成为 A 角啊，然后这个一下子就成为众人瞩目的这个焦点，所有的付出都有人肯定，都有人这个来这个赞赏的时候，让他重新再回到角落当中，让他重新再退回到聚光灯外，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一件事情。所以也会有很多的歌来描写这种曾经辉煌过的人走回到落寞当中的时候，他们内心里面那种失落啊。我们可以去看，我们如果去找一找台湾的这种歌曲的话，其实有蛮多歌是描写这一种心态跟心情。那所以当时的时候他的门徒就提醒了约翰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但是约翰在这个时候留下一句话，这句话很多基督徒都知道啊，很多基督徒也都会背。那约翰说什么呢？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必衰微。我们很少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界定我们自己在人世间的所作所为，或者是我们会认定我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去向。可是使徒约翰在自己生命当中说，他说我来到这个人世间的目的，我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那一位我所见证的耶稣他要兴旺，我愿意来衰微。一个愿意自己衰微的人是很了不起的人。倘若这个时候约翰说他要兴旺，我要比他更兴旺，那我想我们今天会完全用另外一种态度去评价这一个人。所以我想先留个影子在大家的头脑里面，我们去好好去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说当一个人愿意去让自己衰微的时候，恰恰是他生命里面最璀璨最灿烂的一个时刻。好，那我们要讲的我们会把使徒约翰一整个生命我们来做一个描述。好，那第一我们来看一段圣经，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很少有人 讲到别人的美德的时候会讲到无情。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十二节，翻到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了。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十二节，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好，如果我们去看施徐汉在这个地方的表现的话，倘若我们今天福音满教会要请一位牧师的话，我想我们应该不会去请他，我们应该不会去请他。我们可以假设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好了。这个场景就是说，一群人在那里，然后要去传福音，然后呢有很多的人要来去接受这一个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就是一个洗礼的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就表明说，我归从，我降服，我愿意进到这个团体里面来。原来来的都是一些普通的一些老百姓，没有权没有势，只是一些最普通的一些老百姓。但是呢，慢慢呢，这个工作开始有这个起色，开始有变化。那撒都该人有很多这个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也听到了这样的一些消息，那他们也愿意来表明说，我愿意去接受这个洗礼。那撒都该人是谁呢？法利赛人是谁呢？法利赛人是宗教上的领袖，撒都该人是在政治上有特别的突出的表现的一个团体。所以这两种人群其实是属于这个社会的精英分子，在当时的犹太人的眼目当中。那他们来到约翰面前的时候，他们也不跟约翰去争辩，也没有去反对约翰所讲的这个东西。那他们来到约翰面前的时候，要趁着这个潮流跟这个势头呢，要去做一件事情，表明说我们愿意去接受这样东西。我想今天倘若在现在这个时代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我想大概 99.999% 的教会会张开膀臂去迎接这群人来进到教会当中，因为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一件事情。或者说我们很多时候讲到这个工作的这个果效的时候，就是讲说我们这个有多少个人，有多少的这个数字可以这个增长。但是约翰在当时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已经不常见了。他说什么呢？ 他去面对那群人的时候，面对这群这个跋涉而来要来接受他洗礼的人，约翰说，他说毒蛇的种类，这第一句话就不行了。你牧师讲话这么不客气啊，你的传道人讲话这么不客气啊，怎么可以讲人家是毒蛇的种类呢？啊，这话不能这样讲，你要讲的话你也得拐几个弯才能够去讲啊，你不能一开口就说这毒蛇的种类。然后第二句话什么呢？说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啊，这是第二句话。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啊，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啊，第三句话很难听，说你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呢，只有这张嘴，但是没有什么。啊，没有这个行为啊，没有这个行为。你们要改变的是你们的嘴，你们要改变的不是你们的心，也不是你们的行为。然后说，不要以为你们有亚伯拉罕做你们的祖宗，你们就觉得自己怎么样都可以啊。约翰说，上帝能够从石头里面兴起这个子孙来，然后现在呢，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那他说这个不是我施洗约翰的个人的这个观点，他说我将要来的那一位的观念跟我是一样的，因为上帝的旨意本来就是这样。所以他在第十一节第十二节讲到耶稣基督要做的这工作的时候，他在第十二节说，他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永不灭的火烧尽。所以有人去讲说，我们现代的这个现代基督教的福音是含情脉脉的福音。所以含情脉脉的福音就是我们会努力把上帝的话修改的不那么可以刺痛人的心，不那么尖锐，不那么让人听了觉得会难过啊！这是我们今天常常会做的一件事。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今天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讲这些信息，我们怎么样去讲罪这个信息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信息讲出去。我们总是会讲的说，尽量能够温和，尽量能够让别人觉得好接受，尽量让别人还是觉得说我还蛮不错的。但是圣经在讲到使徒时代那个教会的那个大的那个发展的时候，他们说当那一群人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听到使徒所传的信息的时候，他们第一反应是什么？他们圣经说他们听了觉得什么？觉得扎心，觉得有样东西刺到他的心里面，觉得自己好像所有的伪装都被剥掉了，觉得自己突然间发现，哦，原来我的生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他说上帝的话让他们听了觉得扎心。而使徒在讲到上帝的话的这个比喻的时候说，他说上帝的道要如同两刃的利剑，要刺入你的什么骨髓啊，要抛开你的这个骨头，要刺入你的这个骨髓。一个连自己是罪人这个事实都尚且不能够发现的人，他从什么样的角度，从怎么样的可能能够去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怎么可能会活出悔改的样子？怎么可能会结出悔改的果子？所以施洗约翰他是一个无情者，一个无情者。上帝从来没有叫我们对罪或者对罪的行为含情脉脉，这并不是圣经的这个教导。圣经教导我们应该去爱一个罪人， 但是在爱这个罪人的同时，你不能爱这个罪人所犯的罪。这个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跟一个立场。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我们在面对一个罪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那么一个胸怀，我们愿意去接纳，我们愿意去包容，我们愿意让他成为我们的弟兄，要愿意让他成为我们的姐妹。但是当我们接纳这个罪人的同时，我们并不接纳他的罪的行为。所以这是圣经里面一再的一再强调的一件事情。那个正在行淫的妇人被人抓住了，来到耶稣的面前，那些人想要让耶稣下命令去杀死他，耶稣没有，耶稣在地上划指，然后这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你们就可以拿石头去打他。结果人群一个个上去了。说当这个妇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话不是到这里为止的。耶稣说了什么？耶稣后面还说了一句更重要的话，耶稣说，你平平安的去吧，但是呢，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所以这是圣经的信息，这是今天我们要去传扬的一个信息。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悔改，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罪，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罪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前，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像施洗约翰所要求的一样，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我不能够信主信了十年，倘若我们今天的福音是让一个人信主信了十年，信了二十年，他还是活在十年跟二十年之前的那种状态，我们能不能够有一天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去向上帝交账说，哦，我已经好好的传了福音。我们不是提供一个社团，也不是提供一个怎么样一个大家可以social的一个环境，让大家在无聊的时候可以坐下来聊聊天，可以有一些这个团体的一些活动。不是，我们存在的目的是要让人能够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然后回到神的面前。倘若我们今天把福音修改的那么的温情，那么的让人觉得如同这个春风拂面一样，有一天可能神要来向我们去追讨我们的这个责任，就好像在旧约时代的时候，上帝去对他们的对他的自己的这个先知说，我把你们放在这个时代当中是一个守望者啊。那倘若今天你所守望的这群人要是在你守望的这个时间当中犯了错误，不知道自己怎么样，不知道自己这个应该做什么选择的话，那责任是在谁的身上？是在守望者的身上。所以我们需要有爱，我们需要有包容，我们需要对人有这个接纳，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知道说，神是忌邪的神，神是不能够容忍罪恶的神。在面对罪的事情上，我们应该是一个无情者。我们不是帮对方继续在自欺欺人，自己自我欺骗下去，而是让对方明白，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一件事情不是继续再去演戏，而是应该悔改。这是约翰做的事情，我想这也应该是我们在面对其他人，面对那些需要福音的人的时候，我们要让他明白的一件事情。可能很无情，但是当一个人明白自己是罪人的时候，这其实是他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大家还记不记得彼得在跟随耶稣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有一天跪在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什么？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我才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奇妙。我是个罪人，我才知道我何等需要 耶稣基督的救恩。我是个罪人，我才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是个罪人，我才知道是主的爱将我寻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像约翰一样能够做一个无情者。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个标准，我们爱罪人，但是不爱罪，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二，扭转者。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七节，哦，不对，不好意思，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扭转者，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听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扭转者。我们经常会看到中国人在做错事情的时候，或者在做了自己认为不太对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而且我们对这个理由，我们每一个人几乎接受程度都是非常高的。会是哪一句话呢？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对这句话接受程度是相当高的，就是当一个人做错事情，或者在那个环境当中他做了不太该做的这个事情，当他来到你面前，他很无奈的跟你去讲说：“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个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借口跟理由。这个借口跟理由的原因就是说，我一个人的力量其实是非常薄弱跟微小的，所以不是我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而是整个潮流在推动我去做这样的事情。不是我想要去犯这样的错误，而是这个时代让我去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不是我个人的这个堕落，而是因为这个时代在堕落，所以我被逼无奈，我也得跟着去堕落。这个是我们很多时候会接受，我们不单单接受别人的这样的理由，我们也接受自己这样的理由。那当我们在一个团体当中的时候，在看见大家都在做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没有关系嘛，反正都是正常的，反正只要是大家认同的，我跟着做就好了。”那如果约翰跟我们是同样的一个心态的话，那他就配不上今天圣经里面所说的这段话。当圣经里面去宣告施洗约翰的出生的时候，圣经里面说，讲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说约翰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或者约翰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价值， 不是在于他被整个环境所改变跟扭转，而是他有能力可以去改变这个环境跟扭转当时的这一群人。这个就是一个普通人跟一个伟大的人最大的不同。上帝并没有把他放在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里面。以色列人已经400年没有这个先知，他们对上帝的话其实已经偏离得非常非常的远。你看，我们去看耶稣跟他们去讲话，耶稣跟当时的法利赛人跟祭司们去争辩的时候，你发现说这些人的信仰已经不知道偏离到什么地方去了。可是上帝把他放在那里的时候，上帝说，他说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他们的神，他要叫违背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是一个扭转者，而不是一个被扭转者。这是一个可以改变环境的人，而不是一个会被环境所改变的人。这是一个能够在任何时代里面都活出自己的原则跟立场跟本色的人，而不是一个在时代当中就被时代所同化的人。台湾有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叫做《丑陋的中国人》，然后有一个理论，这理论就是认为说我们的这个文化就是一个大染缸啊，我们所有人都进去了，我们所有人都染了，所以呢再出来的时候就是什么啊，就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一模一样的人啊，那大家都有他的这个劣根性，大家都有他的这个都有，只要有了这种理论，你就有了借口嘛。你就说哦，我之所以会这样做，因为我的民族的文化是这样的。我之所以有这样做，是因为哦，改革开放了，所以大家都向前看了，那我也向前看嘛，啊，对吧？那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带着这个红袖章去抄家了，所以我也跟着去抄家嘛。对不对？那今天你很多这个到了八零后这个90后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说哦，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我们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要这样去做嘛。所以一个人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你随着潮流，随着波浪啊，随着整个环境去这个漂浮，去顺流而下。这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你既不会显眼，你也不会被人讨厌，而且你会很合群，你很容易可以找到朋友。约翰当时就他一个，圣经没有讲到说在当时有任何其他的人跟他去讲一样的信息，跟他去传扬一样的道理，但是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个人的内心有多强大，一个人的内心得有多强大，一个人的意志得有多坚定，一个人得多百折不挠，才能够在那一个时代里面成为一个扭转者，而没有成为一个被扭转者。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跟不同的冲击当中，所以我们也需要常常来问一下自己，说我今天到底是一个扭转者还是一个被扭转者？我是不是改了很多？我是不是变了很多？我是不是被这个时代同化了很多？原来的纯真简单顺从现在哪里去了？原来对于上帝的话的忠诚在今天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的摇摆不定？原来我认为对的事情，为什么今天我开始会觉得说啊，这个也许这样也对，也许那样也对？为什么今天圣经可能明明白白已经写在那里，可是这个时代显露出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状态的时候，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可以照着圣经很明确的指示去做上帝认为对的事情？一个人 必须有能力不被这个时代所改变，才能够去改变身边的人。倘若我们自己都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改变时代、改变环境的人。就像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一样，一个人是被这个环境所扭转，还是会扭转这个环境，就是一个普通人跟一个伟大的人最重要的区别之一。所以你会发现说，有一些人他会带领这个时代走向另外的一个方向，但是绝大部分人是跟在这个潮水后面，跟着随波逐流。所以约翰在他的人生当中，他活得配上帝所说的这一句话，因为他确确实实活出这种状态，他使许多人的心，他扭转许多人的心回到上帝的面前，并且让很多人能够预备好他们的心灵去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我想我们可能去看约翰的时候会用更多的角度去看他。那在下个星期我们会讲到约翰是一个预备者啊，一个预备者。而且他所预备的所有东西都不是为他自己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oint， 就是说当他去预备一些东西的时候，他所预备的所有东西都跟他自己没有关系。他并不是为自己在预备，他是在为那位神去预备。那他是一位指路者。他是一位指路者，他就是一个路标。他的他一生当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不停的叫别人的视线从自己身上挪开，挪到谁的身上？挪到上帝的身上。不容易的，当大家聚焦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告诉大家说不要聚焦在我身上，去什么？去聚焦在上帝身上，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要记得约翰曾经不停地去重复，当他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不是要大家来看自己，他是要让大家去看那一位被杀的羔羊。他是一位自卑者。自卑这个词可能在今天是一个贬义的词，我们都说这个人很自卑，但是约翰他确确实就是一个自己卑微。我们要注意，不是圣经里面不是讲到只有约翰才自己卑微，圣经里面讲到说连耶稣基督都什么都自己卑微啊，自己卑微，从天上来到哪里？来到这个世上啊，自己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生在马槽当中。所以约翰的自卑有一个前提，他是看到神的伟大，他就愿意自己谦卑下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个谦卑的能力，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看认识自己比认识上帝还要来得更加清楚一点。所以属灵上有一个规律，这规律就是一个认识上帝越深的人就是一个越容易谦卑的人，一个认识上帝越浅的人就是一个越容易骄傲的人。所以使徒保罗到最后的时候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的原因，是因为他深深认识到神的伟大跟奇妙，你就会明白自己的渺小跟卑微。所以我也希望说，我们的谦卑不是在你的身体动作上，不是在你的面部表情上，不是在我们的言语上，我们的谦卑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知道自己算不得什么，就像诗人所说的一样，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看顾他。 所以我们需要看到神的伟大，让我们自己可以像约翰一样可以谦卑下来。所以我们今天先讲他是一个无情者，他是一个扭转者，那下星期我们来讲他是一个预备者，一个指路者，也是一个自卑者。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Amen。